我们开始来唱两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首歌要唱的是这是我的手。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完全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同心来献上自己。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再来的日子从头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完全渴望，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净我的手，主，炼净我的心，我无论何往， 必定跟随你。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同心为今天早上的机会来祷告。我们求主来使用这个时间，使用这个场合，使用这个地点，来安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用你最方便的方式，我们一起开口同时来祷告。我们坐着就好了，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主啊，使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个机会用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主啊，求你自己来成全。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赞美当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当你蒙恩的儿女再次聚集在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举我们的手来歌颂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啊，我们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结的工作，做合一的工作，叫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就完全被主你所得着。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奔跑。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你的灵所吸引。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引导，来带领。主啊，求你掌权作王。主啊，使我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来带领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设立你的宝座，来掌权作王。主啊，当我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完全被主你所得着，求你差遣圣灵进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那连接的工作。主啊，叫我们的心被主你深深的吸引。主啊，叫你的灵在这个地方充满，这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神你的话语像真理一样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用献上一颗最虔敬的心来到主的圣恩座前，同时来举起我们的手，而用我们的全人全身来赞美主你，因为这是你配得的。主啊，帮助我们的聚会不像只是坐在那个地方而已，而是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我们一切一切在我们里面所有的都来敬拜你。主啊，带领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做连接的工作，带领这个聚会还没有到这边的弟兄姐妹，就你催促他们的脚。主啊，到这边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在这里被主你所得着，完全预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圣座前，这是神你称圣的地方，这是神你的祭坛，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赞美你，要歌颂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来，这是我的手，再次来。 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我们再来唱，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主不但带领我们的手，也带领我们的脚，带我们的心，然后要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这段时间当中，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
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心情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抽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唱出来，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直到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等候你，在这幕后的日子当中，主，我们要走侍奉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期盼你会对我们说，好，有忠心的仆人进到我的家里来。主啊，我愿在那一天我们大家都听到这句主的欢迎的声音，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诗篇150篇1节6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敬拜。
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来学这首《你必须要重生》。上个星期我们学了一段，今天呢，我们唱三段，好吗？我们先把副歌一起来唱一遍。
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第一段，
有一位官长夜间来见耶稣，向他求问救恩光明的坦途，主耶稣的回答诚恳而清楚，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主耶稣教训既是如此明确，世间众儿女理当留意听从，切莫要妄以此信息为空谈，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你若想蒙恩得到永远生命，你若想进入天上永远安宁，能够和生命一同快乐歌颂，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我们再把第三段来一遍。
你若想蒙恩得到永远生命，你若想进入天上永远安宁，能够和生命一同快乐歌颂，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阿门，阿门。我再问一遍，你重生了吗？我们自己在心里问自己，你重生了吗？圣经上有句话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吹。那我们想到风的时候，我们想一想，风你看得见吗？你说我是信耶稣的人，哦，大家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人，可是风吹过以后有什么变化呢？纸片掉在地上， 树叶随着风的意思来 吹的摇摆，我们的头发会飞起来，我们知道这有风。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们是信主的人，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让人觉得你是属神的人，让人觉得你有灵在你的心里大大的充满。感谢主，重生以后你的身上一定有那一些的表现，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在世上一样，我们不撒谎，我们诚实坦白，我们不骗人，我们不诈人。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暂时很生气，可是回去以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那全备的工作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和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些嫌隙，我们应该原谅他。第二次来教会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和他打招呼。感谢主，这都是基督生命的体现，这都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阿们，阿们。我们一定要重生，我们再把副歌来唱一遍好不好，把你说成是我好吗，换成我。我必须要重生，
我必须要重生，我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向你说明白，我必须要重生。
主耶稣帮助我们来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主耶稣，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打开，主啊，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主啊，也许有很多地方我们得罪你，犯罪得罪你，很多的地方使你不喜悦，但主啊，圣灵啊，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你，检查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悔改在主你的面前。主耶稣帮助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感谢主。主爱滋润我心，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命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我曾经追求世界 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遍副歌。
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带领当中，愿意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已经背负十字架在前面走过，到各个他的山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也要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脚踪。我愿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脚，让我们的身体不疲惫，让我们可以在这末后的时代可以快跑来跟随主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日子过得这么快，转眼间十月份就要结束了。主啊，在2019年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主啊，求主在我们的日子当中继续掌权作王。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承主你啊，借摩西所告诉我们的话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我们多么渴望，多么需要主你赐给我们那过日子的力量。主啊，在日子当中，在过的日子当中，我们仍然有挑战，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要学习的，要克服的。但是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相信我们必能克服，必能经过，因为神你必带领我们走这样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主你啊，在我们的日子当中，你成全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主，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神座前一同敬拜的时候，神你就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恳求你真是圣灵烈天而降，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做连结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我们特别纪念今天因事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不管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恳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也特别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完全被主你所得着。主，你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满足。主啊，叫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再抗拒，我们的心不再奔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先进到这个里面来，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力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我们特别把10月31号家庭游戏之夜仰望在你面前。 主啊，求你带领这样的聚会，求你带领小朋友在这样一个夜晚啊，在这边享受啊，在主里面游戏的快乐，也在这边经历神灵的同在。也求主你用你的信息啊，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做同样的工作。主啊，你借着小小的活动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再次为2020年的信心认捐来祷告。主啊，在2020年我们的预算是6万块，目前我们已经认捐的有23560块。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啊，让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我们真是可以关心到在远方那些宣教师们的需要，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的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真是预备丰富。主啊，我们为在这个时候特别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既然可及的弟兄仍然在医院当中，也在危险期当中，我们恳求主你真是以医治他，带领他，让他的脑压血压一切都能正常，让他牺牲的工作结束以后也能够慢慢的疏导他心中，他的生命当中心中的杂质。主啊，你求你来医治他，看顾他，保守他，并保守他的亲人朋友，在世界各地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他每一天尽力主，每一天得到好转。我们切切将他仰望在主你医治的手中，也再次把燕燕姐妹的病情仰望在你面前。主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她的身体是朝着正向的健康在发展，虽然慢慢的，但是神你的带领，我们看见那个恩典的记号在她身上。主啊，求你继续引导她，带领她，让她好到完全。主啊，为丽琴的妈妈再次在你面前同心祷告。主啊，她年岁已大，我们求求你带领她，医治她，保守她，在她的身体，在她的灵魂上，我们求求你帮助她，带领她。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威力的身体用在你面前，也求求你看顾她，好到完全，一天比一天进步啊，心脏更有力，生活更方便。再次把她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为在明天有39位的弟兄姐妹要到圣地朝圣来祷告，也求求你保守我们路途的平安，一路上遇见主你自己，一路上经历主你自己，你来带领，你来成就，你保守出发到回来都能平平安安的。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把今天早上的讲坛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你高牧你仆人的口，来讲出你要你仆人所分享你的话语，来喂养弟兄姐妹。主啊，叫你来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口舌，掌管我的心啊！叫你软弱的仆人在你面前按着主的心意来分享你的话语，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全柄和荣耀 全是福地到永远。哦哦，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魏弟兄回来了，欢迎魏弟兄从纽约回来哈，平安。好，请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件，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第二点，牧师刚才在祷告里面特别的纪念，就是我们的宣教月，十月的宣教月期间，为明年的拆船信心任线，我们现在还在继续的弟兄姐妹还在任线中间，就是这个单子哈，在外面有这个信心任线卡，你可以向招待来索取。在祷告中，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面来继续为这件事情来奉献我们自己。第三点，谭雷美达姐妹，也就是谭龙凯弟兄的母亲，也就是 Julia 的婆婆，全家为感恩而奉献今天的午餐，谢谢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带导。第四点，青少年团契在新的学年调整在主日聚会，本主日6点到7点半，欢迎六年级以上的初中及高中生来参加。第五点特别注意了哈，10月30日本周三的晚上，中英联合祈祷会，周三晚的和神心意的领袖课及青年组查经班将暂停一次，以便弟兄姐妹帮忙为家庭游戏之夜的场地布置。那跟这个事情有关，就是第六点。教会10月31号周四，就是这个要来的礼拜，是6点半到8点半举办家庭游戏之夜，欢迎邀请朋友、同事、邻居及孩子们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捐赠簇新的糖果、文具等礼物。教会办公室外面备有这个收集盒。我们昨天有15位弟兄姐妹，他们去这个灵舍用这个。挂在这个他们门把上面，还有人遇到一些小朋友，然后也在分享福音，感谢主。那我们一起为这个外展的事工在这个虽然是一个属世的的一个节日我们也能够透过它来邀请我们的灵舍进到教会里面。第七点，我们请麻烦弟兄姐妹自己来看。第八点特别注意，下令时间将于本周六，也就是要来的礼拜六结束，请各位在11月2日周六的晚上睡觉前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拨慢一个小时。第八点，卯师新牧师师母在10月28号到11月8号带队到以色列朝圣，请为他们的出入平安祷告。11月的第一个主日的圣餐将顺延到11月的第二个主日来举行。10点跟11点，我们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我们报告就是在这里结，先暂时，我们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继续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我们的愿。愿你自己在这里，我们求你自己带领，让我们这时候将我们从你得来的一部分的金钱放在你的祭坛前面。主啊，愿你纪念，愿你带领。主啊，也让这些成为我们全人的一部分，让我们全心全人 全心来侍奉你，主啊，愿你带领，愿你使用这些金钱，在你近处，在远处，来扩展你的国度，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请诗班。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再继续从我们要讲的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七到十七节，来看一下神在今天他用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当中他的带领是会非常奇妙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就自己启示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再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感受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在读圣经，在做每件事情当中，我们或者都有压力，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如何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说五味杂陈的人生，如果你想要拥有真正的平安，你必须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么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你是不是有五味杂陈的心情？这种心情怎么会有？我们一时也说不出来。五味就是酸甜苦辣还有咸。五味杂陈是这五种味道一起涌上你的心头，让你说不出是哪种味道，形容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受，百感交集。那么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也有这种五味杂陈的时间。这五味杂陈的人生带出一种有血有肉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行在高空上，不是那么的理想化，在某一个高处上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同在，去遇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奇妙的带领。我想这是真正的人生 的人生。所以因为五味杂陈是更叫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学习来信靠顺服，从五味杂陈的当中我们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味道，一个独一的滋味，那个滋味就是恩典的滋味，那个味道就是恩典的滋味。我想我们都经常尝到这样的滋味，可是经常很多时候我们尝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视为当然，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把它视为当然，以为这是我们当得的、应该得的、必须要得的，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神借着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高有低，有起起伏伏的，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我这个人是怎么去怎么生活，去怎么想，去怎么做事情，怎么服侍而已，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神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思维，借着你的服侍来展现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来借着你在他的里面来工作。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唱像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就告诉我们生活有高有低，有顺有逆。那这个歌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语，神未曾应许我们不易苦难和试炼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重担许多事物。第三节说，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尺，没有大山竹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阁一路通畅。副歌就给我们很多力量，他说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恤，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或不朽的爱，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有他不应许的地方，他有他应许的地方。神未曾应许每一天我们都过得那么平，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平安，那么的顺顺利利的，但是神让我们应许我们怎么样生活有力，做工得喜。我想这是最宝贝最宝贵的。基督徒也有忧伤，这是事实，但这只是暂时的。基督徒却得着更多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从主赐给我们的，是任何患难都挪不去的喜乐。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他说 他说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基督徒也有软弱的时候，这也是真的，这是真的，但靠着赐恩典的主却能得胜有余。基督徒也有疑惑的时候，这也是真的，但信望爱是主所赐的三条道路要给我们的，就是三信望爱。所以当你走在信，当你走在望，当你走在爱的路上的时候，你就能找到方向，你有找到力量，你就能找到神要带你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很重要的是，爱是基督徒的身份证，但许多人却拿不出来。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证，但很多人拿不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节的这个经，我们再念一下来。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这么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然后他又说，在第八节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我想，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是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那这一章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圣经非常的奇妙，因为他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第一节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说：“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耶稣要被钉，对不对？逾越节近了，说他既然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既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每次念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都很激动。他爱我们，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不管耶稣要面对苦难已经在前面了，他仍然告诉我们说，他既然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在十三章的三十四、三十五节，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中间穿插很多故事，但最后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就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证，一个身份证。使约翰邀请我们遵守那条古旧却又是永新的命令，那条古老但却是永远新的故事的命令，来过属世的生活，那就什么？实际的爱弟兄姐妹。很实际的说，既然爱是一个既古老却又是永新的命令，那么从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行出爱来，活出爱呢？我希望我的讲道不是说的那么形而上，那么形而上的一种道理，而是我是希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首先，我们要把看要怎么去活出这个爱来？我们要把看不顺的人看顺。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教会当中，是否有你看不顺眼的人？我想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你心目中，在你的心眼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是不是有你看不顺眼的人？可能有，对不对？你看不顺眼的人是神给你的陪练，陪伴的陪，锻炼的练，是神给你的陪练，就像扫罗是大卫的陪练一样。今天早上在讲诗篇五十九篇的时候，讲到大卫为了躲避保罗的追杀，他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他讲了很多他的苦闷啊，他保罗怎么样追杀他，他 长无可长，多无可多，在那种非常千钧一发的生命的关键当中，他一直在那边怎么样，一直在那边逃逃逃。但是到十六、十七节的时候，他的心打开了。他说：“每天早上我要寻求你，每天早上我要寻求你，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拯救者。”他开始从那种非常消极、没有力量的情况当中，他看见他的力量是在哪里，在神那里。要把我们看不顺眼的人看顺，他们就是我们的陪练。扫罗是大卫的陪练，为使他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旷野四十年的日子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陪练，真的是这样子。在教会中，神可能也为你安排一位陪练，让你把他看顺眼，他这样陪练你。我想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要让我们从那边经过之后，我们大家就更能切实的相爱，也不要掖着，也不要藏着。我们神就是给我们这样非常明显的一个陪练，在家庭当中可能也有，没有关系，把它用正向的眼光来看，用正面来看，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们很喜欢躲开不愉快，我们喜欢就近那个温柔的地方，但是你要躲开的正是神要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陪练，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你正在经历那些困难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超越过的一个山脉。不管怎么在你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个地方是你要去克服的，而你要去克服那个地方是什么，就神要给你的陪练。我希望我们都把它练出来。再来，我们要把看不起的人看起。你也许会说，在教会当中我何德何能，我怎能看不起别人，便不看不起我就好了。事实上，在教会当中，我都听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这么说啊，他们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那种心情，曾经有过但现在没有的，那就表示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一股气氛，而这个气氛可是在一开始可能有些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慢慢在调整，在练习当中，我们怎么样把看不起的人看起，抚救卑微的人，用主的爱去爱他。每个人都有故事，真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他的苦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真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会想说他今天怎么脸臭臭的，怎么都不笑，但你看到是脸臭臭的，但是你不晓得他脸臭臭背后他有什么事情。当你完全明白的时候，你会接受他的脸臭臭的，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方方面面都俱到来理解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神要给我们一颗是最终是一颗温柔的心。就算你看不见的时候，就算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彼此给出空间出来，给出空间出来，我们会彼此在那个空间当中成长，在那个空间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经历到圣灵的引领，也让我们很容易跨过那个鸿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真的很多人的苦衷你不知道，你也不要说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但他也是神拯救的对象，所以不能看不起他。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来一起来念。来，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怎么样自夸。你看不起别人，你就是什么变相的自夸。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在教会当中发生，我不希望在教会当中有那个看不顺眼的人。我希望他是你的陪练，你要感谢他，你要多亲近他，不能亲近，慢慢亲近到你怎么样看得顺眼的时候，那就成功了。神要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要把不想做的工作要做好。在小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才能托付给我们更大的事情。要把想不通的事情想通，如果神不许可，一件也不能临到你身上。 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如果祷告了还是想不通，我真的劝你就别想了。怎么想就想不通，带来是什么？睡不着而已。不需要这样子，想不通就想不通了。但你祷告以后再想不通，神还没有给你让你想通的，还没有日子还没有到，就别去想他了。还要把即将骂出口的话要收回来。我讲这个，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虽然没有骂出口，但是昨天做了一件蠢事，因为我们礼拜一要去以色列，那师母的药一开给他药是不对的，但是礼拜就到了，所以他就打电话到那个医生的那个诊所去，请他们那个人帮他在 Sam's 订药。我在旁边，在这边参加团契，回家以后就在旁边听。哎，我觉得那个负责听电话的小姐，我都听到了，好像不太负责任。我就把从心中蛮觉得奇怪的，所以我师母讲完话以后，我就打过一次，又打过一次给那个小姐。啊，她讲的是跟什么？她那不是我的事情，那是我是接电话的。那我就在跟她讲话的语气当中就有点大了。我说我很着急。你既然给我讲这种话，你说你自己去问那个 pharmacy 看他弄好了没有？哦，他要自己打电话去问，我就说那我自己打电话去问我们要找你做什么呢？那你们是不是应该你已经 order 以后，你让我们知道一下，让我们有一个时间上去 pick up， 对不对？好，就这样就讲完了。那我后来就想说再讲下去，可能就火就更大了。所以我就把电话就关了，说对不起，我不跟你讲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到那个 Sam's 去问，他们说有那个药已经什么什么已经 order 了。所以我说我现在可以去拿，他说不行。我说那下午4点可以吗？说可以，好，那好，这样结束以后，我就坐在那边，心就静不下来。我觉得我刚刚怎么跟那个接电话的这个小姐弄那样的那么不好的口气跟他讲话，我蛮受到圣灵的责备的。我就打电话过去了，我一开始跟他说对不起，我刚刚太心急了，我讲的话太大声了，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抱歉，请你原谅我。他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我说真的，我真的是要打一个电话就是要跟你说声抱歉的。后来讲完以后，他也挂了，我也挂了，但是我心中的感觉就好一点。可是到昨天晚上睡觉，还在想这件事情，还在觉得自己错了，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因为好久好久，不晓得多久都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了。我在想，是我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的急躁？所以我求神怜悯我，所以我昨天就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这个原谅。然后，所以我跟那个姐妹，跟那个不认识的人已经向他真的郑重道歉了，可心中还是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换作以前，我觉得我很对，我为什么向你道歉？以前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真是要能够我发现他也是我的陪练，好久没有让我看到我这么软弱的一面了，但是我看到了那么脆弱的一面，那么属血气的一面，这求神来赦免，求神的宝血来遮盖。就像这个样子，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要把即将骂出口的话要收回来，暴力的言语触动怒气，柔和的舌头怎么样可以折断骨头，要把咽不下去的气咽下去，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羡慕那些处处好像站在上风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站在上风，我站得比你更高，我们不要羡慕那些处处好像站在上风的人。上风是神的位置，不是人该站的。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才想处处站到上风去，才悟不透那个人那件事情是神给你的一个陪练。我们要一定要这样的心情来看，那个是我们的陪练，我们越练会越好的。很多事情都经过 practice， 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练习才能练出来的。一次失败没有关系，我昨天又失败了，我在我那个记事栏上写下我失败了， 求神怜悯，我是记下来的。那最后我们要把放纵的心守住，也就能收住自己放纵的心。我们都很熟悉那个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大家都会背，对不对？我看到那个Samantha说这一段是他最喜欢的，对不对？我还记得Samantha说，不管是四章二十三节，还是那个罗马书啊第八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是他喜欢的。这么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由心发出的。所以做一个圣洁的器皿，神要的不是你有多成功，神要的是你有多忠心。忠心跟成功不一样，神要的不是你有多么成功，神要的是你有多么的忠心，在很多事上去忠心来侍奉他。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念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会用到这段圣经来？因为我发现我昨天真是得罪了神。我怎么得罪他？他住在我里面，他来掌管我，可是我经常是在那个突发状况当中，我一点都没有办法给自己找到任何的借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一直活在黑暗里面，行在黑暗里面，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请。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想这个问题就很清楚，那个就出来了，对不对？唯独恨弟兄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圣经当中，不管是保罗书信或是这个约翰一书，任何一个人写的书信，在圣经当中讲到弟兄，他只是讲到单身而已吗？不是，这个弟兄是包含什么？包含姐妹的。所以姐妹你也是弟兄，对不对？所以不要说哎，这没有我们的事情哦，我没有我们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圣经当中讲到弟兄的时候，他就是在讲姐妹一样的事情。好，那这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恨就像一个暗室，暗暗的这个房间，当一个人心中有恨的时候，他就住在黑暗里面。所以你的心装满了什么？你的心装了什么？你要自己要省察一下，要审查一下，你的心到底是装了什么？你的心是装满了爱，还是装满了恨呢？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所以一个装满神爱的人，有神的爱的人，他就不会恨，恨就消除了恨，爱就消除了恨。所以心中有恨就会怎么样？就会否认别人，挑起事端，恨还会以小人之心来度什么？君子之腹，对不对？恨会拒绝别人，恨会讨厌别人，但是爱呢？爱会去了解别人，去接纳别人，去关怀别人，去体谅别人，去包容别人，去将心比心，会给出成长的空间，会按别人的所爱的方式来给出那个爱。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就必须装满了什么？装满神的爱。你说你装满神的爱，你晚上好睡，还是装满恨晚上好睡？对不对？装满爱才好睡，对不对？你说你的心中装满爱，肚子不会痛，还是装满恨，肚子才不痛？装满爱才不痛，对不对？因为你装满恨的时候，那个恨不是在你的心里，恨会产生在哪里啊？会影响到你的里面什么？你的胃肠，对不对？而吃起来怎么都不消化，对不对？啊，怎么这个好像很急很急？我今天早上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是让这个讲台，不是表演的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而已，讲台需要是你自己来掌管，是你的话语出口的地方，不要那里在那里任着我的血气，我的意识在那边行走， 主啊，求你赐给我话语。这是我今天早上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非常安静的祷告。这不是说我是怎样的人，而是说我发现我们自己稍不留意就怎么样，就跑出去了，就从自己跑出去了。那跑出去以后就是三头扭都拉不回来，有时候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完全被他所触摸所得着。所以一个人要有健康的生活，就必须装满神的爱，神所造的人，神所造的一切，唯有人才有什么，才有神的生命。我们了解空就好像一个罐子，空就好像一个罐子，如果里面没有满，里面就会怎么样，会吵杂，就会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因为罐子里面没有满，所以它有不满的声音。但是神的话如果装满我们的心就不一样，神的话一装满就不会有吵杂，就不会有不满的声音，就不会有批评吵杂的声音，就不会多想。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想事，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会把它复杂化也好，或扭转也好，那个还这个复杂有时候会，但是我们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会把我们的假设，把我们自己的看法，把它当作事实在陈述一件事情。哦，这是教会最大的杀伤点，就在这里。你不要把你的假设、把你的想法当作事实在告诉别人，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你心中的反应而已，那不代表真理。我多少听到多少话，就是用想象。是想象的话，然后把想象把它怎么样，把它事实化。当你把想象事实化的时候，你完全扭曲了事情的原来的样貌，那是不可以的。你困扰到自己，也困扰到别人，甚至困扰到整个教会。我希望我们不要这个样子。神的话说什么？你们的话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是出于什么？对，出于那恶者。我们不要让恶者来当枪使了。所以今天在讲台上，我最郑重的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这句话：不要让自己被撒旦当枪使的。是就说是，你所说的是，没有人会反对，是有真理在里面。不是的话就没有真理在里面，如果在不是上再多说的话就怎么样，就成为撒旦的工具，成为恶者来打击你，打击别人的地方。恶者，你说那个撒旦，魔鬼撒旦最希望看到教会什么？看到教会这样打这个打这个烟雾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是撒旦最希望看到的。但我们能不能让撒旦这样得逞？不能。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说要求神来捆绑，来抓住那个毁坏葡萄园的什么小狐狸，小狐狸。我们要明辨真理的心，要明辨真理的心。我们看到后基督世代最可怕的就是什么？躁郁症、忧郁症、恐慌症所带来的自杀。很多名人，很多有名的明星，到这是走是怎么走的？自杀，他们走的是自杀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心灵可能很空虚，因为心中没有满足，他现在装的可不是神的爱。我们要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器皿，装世界是没有办法装满的。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神为你所预备这个器皿，这是瓦器，这个器皿装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装让你满足的，因为这个器皿是神所赐的，唯有他自己，他的话，他的爱才能够让你得着满足，使你不会空虚。我们这个瓦器要装的是神自己，不是这个世界。所以在罗马书，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到节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当活祭就是要装满神自己，当活祭就要装满耶稣基督，所以我劝你们当作活祭，对不对？然后这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你们就是说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他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纯全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把它查验出来。所以后世代的基督徒，真的我们活在这样当中，神为你造的心，不是用来装这个世界的，是用来盛装主的爱的。什么时候你的心填满耶稣，什么时候你就是一个有平安、喜乐、满足的人。一个爸爸问他的儿子说：“儿子啊，你觉得爸爸壮吗？”这儿子就说：“壮。”爸爸说：“你觉得少林功夫厉害不？”儿子说：“很厉害。”爸爸又说：“如果我剃成光头，练少林功夫好不好吗？”这儿子就拍手说：“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天，儿子看到他爸爸光头了，就很高兴的说：“爸爸，加油，一定要练成武林高手。”但是儿子哪里知道，那一天是他爸爸化疗的前一天。这故事很短，但是让我们感悟到父爱无痕。如果你心中充满爱，你表现出来的爱是最真心的，而且最震撼人心的。在有事的地方你不会揭发，在有事的地方你会去 cover 他，你会去了解他，你会给出个空间出来，你不会去反映那件事情。去年2018年的9月6号的晚上，在美国的德州的 Dallas 的一个31岁的白人的警察叫 Amber Geiger， 他结束了13个半小时的执勤以后，他拖着疲惫的心灵下班回家。他本来应该走回公寓三楼自己的地方，但是不小心不晓得怎么太累了怎么样，他竟然走错地方，他走到了四楼了。他住三楼，他走到四楼了。在四楼地方，他发现这个大门半开，他怀疑有人闯入，因为他开始用做警察那种很自然的引起他的警戒的心，马上拔枪就射击了。那么这个四楼这个住户是一位圣卢西亚籍的一个26岁的会计师，叫基恩。当时呢，他正坐在沙发上在吃冰淇淋，但却被盖尔就是这个女警怎么样认为是闯入自己家的一个坏人，他当下就立刻开枪射击。基恩被枪击后马上送到医院，已经送医不治就死亡了。基恩与他的家人感情相当的要好，而且他还委身在教会的服事。那这个事件让家人感到相当难过，更引起社会对种族议题的讨论。那这个死者的母亲叫 Alison， 她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她说到：“如果盖尔就是这个女警，与基恩花60秒相处，只要花60秒相处，或许今天就成了朋友。仅止60秒，她本来可以和他一起开心的笑，但她选择杀了他。”今年10月2号，这个月的10月2号，这个女警她被判有罪，她需要入狱服刑10年。那基恩的弟弟叫布莱特，他在庭上发表言论，表现出其他非常感性的一面。他说：“若盖尔就是那个女警对此表示抱歉，他愿意来原谅他，并说道：‘我知道你去找上帝问他，他会原谅你的。’”他就跟这个女警讲这句话。那这布莱特对女警盖尔说：“我像其他人一样爱你，我不希望你像我哥哥那样死去。虽然大众都认为盖尔应该像哥哥一样死去，让他罪有应得，但他却表示希望你好好的。我从不会在我的家人或其他人面前来说这些事情，我甚至不希望你会去坐牢。”布莱特继续说：“我知道我哥哥基恩最希望的就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我不希望任何不好的事结局发生在你身上，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当布莱特在庭上 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就转身啊，询问那个当时的这个法官，那这个叫 Camp 的法官来询问他，在法官的这个允许之下，这个盖尔他就走向这个盖尔这个女警，那女警伸开双手，小步跑向那个布莱特，两人拥抱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女警这个盖尔在布莱特的肩头上懊悔的哭了很久。弟兄姐妹，世界上最大的两股力量是什么？一股是恨的力量，一股是爱的力量。耶稣在哥哥他山上给我们示范的是什么力量？爱的力量。撒旦要我们学的是，却是恨的力量。在教会，在家里讲理，是根源于什么？恨的力量，不是追求真理。现在都说讲理不是追求真理，讲理是什么的根源是在于恨，因为理直气壮，最后会怎么样？会撞死人的。因为我们理直气壮，我得理不饶人，我理直气壮，我可以啊、这样说，我可以这样子，我可以那样，我可以这样，但这不是我们要的。理直气壮真的会撞死人。而在教会，在爱，在家里，我们讲的是爱。爱是什么？爱是成全，是包容，是怎么样？是救了别人。你恨他，你会救他吗？你恨那个，你会把他推向死地，是推向死胡同里面去。但你爱一个人，会把他从怎么样？从死胡同当中怎么样拉拔出来？我很喜欢看的剧情是，原来是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但后来他们竟然互相理解，成为好的朋友。哇，每次看到这个，我就非常的感动。像这样的情况，所以使徒约翰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真的恨是在把我们，恨最大的最恐怖是什么样？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你点眼药水都没用的，你开刀都没有用的，也不是白内障，都不是，他弄瞎你的心眼，让你怎么样？让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让你在黑暗里行走，但黑暗又看不见光。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经文说，使徒约翰语重心长的写信给提醒后世的基督徒六件事情，我们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第一个是小子们啊，这边有很多小子们啊，父老啊，小子啊，对不对？少年人啊，这是怎么样？当年的我们讲过，使徒约翰已经很老了，他看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他看成像什么？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真的像，就像孩子一样。这所以他说，小子们，第一个是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怎么样得了赦免的，真的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这么多宝贵的提醒，因为你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所以不要再彼此定罪了。父老。什么是父老？父老是那些成熟的信徒，我们叫他父老，就是成熟的信徒。成熟的信徒称他父老，不是因为他很老，是他的里面怎么样，很成熟了，所以叫父老。还有少年人，是少年是指那信心刚强的人，富有生命活力的信徒，我们叫少年，他叫少年人。那小子们呢，是指那些还在信仰的初阶，生命的幼稚的信徒。啊，他们说他认识父啊，只认识神，乃是一切供应的源头。那父老他又重复第二次，最后一次是少年人啊，你们刚强，刚强是指他们心理刚强，信心刚强，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他们具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所以他是谁给这样教会？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刚刚讲过，就不再讲。彼得前书第五章啊，五到八节到九节来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使徒约翰告诫我们，这个世界很可爱，但不能爱得太深，不能爱超过神。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这边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为什么这个可爱的世界不能爱？因为人一旦爱世界上的和世界上的事情，爱父的心就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就没了。你不要以为说我一边爱世界一边爱神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问题是什么？那不可能这样发生的，那是你的想法。你想说我都可以爱世界，一边爱世界爱得很爱，然后一边又可以爱神，没有那么好的事情。脚踏两条船会怎样？这个事情就大了，对不对？除了你练了芭蕾舞以外。再来，为什么这个可爱的世界不能爱？因为世界带你关注满足肉体的情欲，满足眼目的情欲，满足今生的骄傲。如果不能满足呢，人会陷在怎么样罪的堕落当中，还自以为对，这是不能爱的原因。第三个，为什么这个可爱的世界不能爱？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怎么样，都是暂时的。你有没有发现说，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还喜欢做吗？可能有些还喜欢做，有些怎么样，想做怎么样都做不来的，对不对？我去探访的时候，一个老弟兄跟他儿子说，你去买那个粽子，我好想吃一下粽子，我日子剩下不久，我想在我要结束以前我吃一个粽子。那这个儿子就去，他说要去哪边买啊，他就说去哪边那家粽子是我最喜欢吃的，我从年轻到年老都吃那家粽子，去买一颗，那个粽子很贵，买回来了就给他吃，打开了吃一口了就放到旁边去了。他儿子跟他说，爸，你不是喜欢吃这个粽子吗？多吃几口啊，这个粽子的味道跟你想不一样了。也许不一样不是粽子的味道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他的心，他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而在这个时候，他只想要去重温一下那种心情。因为这个世界上和其上的情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都要烟消云散，就是一场空。他们基督徒不要太悲观，使徒约翰给我们指明一条路，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当我们向神所求的时候，神定要给我们的，绝对不会少给。但千万不要把祷告当成想得到事物的手段，把神变成偶像来崇拜。因为神自有主张，他定要赐予的绝对不会少的，他一定会赐给你的。所以有句话说，为世界而活将是一场空，为自己活是对主对人的一种亏欠，因为专注自己而已。为基督活必得属天的平安跟荣耀，所以不是侍奉多可以叫神喜悦，乃是依靠神会叫神喜悦。有时候我们一直在侍奉，可是我们有没有依靠他？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侍奉，可是我们都在一直在侍奉，我们都忘记怎么样要去依靠他了。我经常在提醒我自己要去依靠神，很容易我们就忘记了。最后我们来练这段圣经来做结束，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来，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彼此来勉励。主，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有很多的缺欠，很多的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个这个蒙恩的罪人。主，让我们彼此更加的互相提醒劝勉，让我们彼此更在主的里面更能成长成长像神你喜悦的样式。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礼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